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37.
良友胜券。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一课跟下一课，我们给大家来讨论一下一些科学与实际的研究的结论，就是对来源的探讨，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们要归纳了为五个大前提跟七个结论。这五个大前提就是下面：第一，神在大自然跟在圣经中的启示是一致的；第二，神是内隐于万物，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第三，从历史上跟神学上的角度来解释圣经，特别是创世纪；第四，自然选择乃是神用以来创造世界的过程之一；第五，神的创造是好的，道成肉身的必须性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了的历史性。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四个大前提，然后我们在下一课再跟大家讲到第五个大前提跟七个结论。第一，神在大自然跟在圣经的启示是一致的。改革中的神学家高尔文对神的主权的解释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也分辨了神的两种的启示。在他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基督教的发典》中间，他以神的两重的启示来为骨干，就是对神创造主的认识跟对神救赎主的认识。在他的心目中，神在大自然中的一般启示跟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是相辅相成的。人若是要对创造主和救赎主有要道之得救的认识的话，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来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知识，两种启示是不可小的。高尔文对神怎么样在他的创造中的显示他的智慧有以下的形容，他说，在天地中有数不尽的证据宣布神奇妙的智慧，不但包括天文学、医学和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深奥学问，也包括了哪些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连最无知跟最无学问的人也可以随时观察得到的事物。考文很清楚地指出，自然科学对现实的指示的观察乃是发掘神创造智慧的最好的工具。在人类思索神无穷的智慧这件事上，科学对我们了解创造主的贡献是值得尊重和考究的。他说，神无疑的是要我们持久的来默想神一切的创造物，好像对着镜子几视观看一样，借此考察他丰富的智慧、公义、仁慈和大能。我们不应该走马看花的草草的研究大自然，而是要仔细思量，严谨而忠心的来思考跟重复不倦的探索。考文不是遵从自然神学中间的普世得救论，这个理论说人可以单凭神在自然界中间的启示来认识他是救主。相反的，考文强调圣经 人到创造面前的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时代教会亚裔科学的心态。按照这个亚裔科学的心态，当科学譬如哥白尼提倡太阳中心论出来的时候，好像跟圣经有冲突，那么科学家会将会判以反教罪。卡文从来没有提倡单单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大自然，他十分尊敬科学家，他认为科学家对自然界的几次的分析跟考究都可以引起人更进一步的认识创造主。换句话来说，卡文认为神的一般的启示乃是引人认识神的一条有效的途径，虽然这个途径是不完整的。人类因为堕落的缘故，没有办法认识创造主，就没有去敬拜他。但借着圣灵的带领，圣经能够将神是创造主的真理更清楚地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此，圣经的特殊启示补助了大自然的一般启示，我们得以更多了解我们的创造主。所以，对宇宙的最终主宰的认识只能够从圣经中得到，但是科学对自然界现象因果的形容也能够使人觉悟到创造主的存在。第二个大前提就是神是乃孕育万物，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考文有一套完整的叫照顾的神学，在考文时代，就是16世纪的时代，流行了一套的理论是自然神论。这套理论高举人类的智慧，它忽略了神的启示。经过科学革命的洗礼，自然神论就倡导大自然乃是一副负责的机器，创造主留下一套的自然定律来管这个机器，但是他自己就不再管理机器的进行。因此人类便成为大自然跟他自己的主宰，他不再需要神了。哲学家艾姆·比利赫尔他指出自然神论跟基督教一神论有很大的区别。他这样说，我们看到一套新用的完全与基督教信仰冲突的人生观被引介出来，人在自然界已经找到了宇宙定律的设计者跟制造者，但是人却摒弃了基督教救恩死去的神，就是那位赋予亚当有能力犯罪跟颠倒神创造秩序的创造主。按照这种理论，神是在大自然中，但是神却不在人类历史里面。神处于博物馆家跟生物学家所分析的自然奥秘中间，却不在管理人类的良知，使人有罪恶、廉耻跟感恩的心。神已经使人成为他自己命运的主宰。卡文针对这种自然神论的说法，他强调神的创造和神的照顾是息息相关的。他说，再者，我们若说神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创造主，神一次过完成了他的创造，他实在是冷冰冷酷无情的。因此我们要从那些亵渎神的人中间分别出来，声明神的大能在宇宙的期许跟宇宙的创造中是同样的彰显。信心的眼睛尝试看透宇宙的奥秘，发现他不单只是一切的创造主，他也是永恒的统治者和维持者。他不单是全宇宙性的一次过推动宇宙万物的创造主，而且他还是继续的保全、养育跟关心他一切的创造物的爱这个世界的神。总而言之，卡文提出一套与神的启示吻合的世界观，他的大前提乃是创造主保守他的创造，被造物的每时每刻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创造主与被造物都是真实的，而非幻想中间的角色。这个跟佛教、印度教一个很大的对比。其实在圣 近的世界观当中并没有自然跟超自然的分别，因为每时每刻创造主都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神迹奇事不过是神所做的不寻常的事情，是表明他某一种的旨意的记号。好像约翰福音里面就记载有七个神迹，神要给我们晓得他特有的旨意。因此在神对宇宙中的照顾跟掌管当中，自然过程所宣泄到的豁然律也是同样是神的作为，达成他的旨意。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第三个大前提就是用历史和神学的角度来解释圣经，特别是创世纪。从二十世纪开始，解经学上面基要派跟自由派的激烈的争辩慢慢的引发一个现象，就是那些不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人跟那些相信圣经是默示的人的争辩。就是争辩中间就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就是究竟圣经的道理是宗教上的经啊，还是现实上这个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些历史的事实。有些人就觉得信徒只借着圣经与神相遇的经历，就尝试将圣经再次带进现代人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重新的发现圣经中的神学的观念。换句话来讲，他们觉得圣经是一本宗教的书，是你个人跟神交通的一本的宗教的一个记录，跟现实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但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他们觉得圣经是有与现实生活关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神的默示。有些人提倡以圣经的正典就是新旧约为背景，从圣对信徒全体生活的功用这个角度然后来解释圣经。因为神在圣经的历史中间是清楚的向世人启示他自己和他在世人身上的旨意。约翰第五章三十九节哪里可以看见旧约里面的神学的中心乃是为受膏者耶稣做的见证。但是在改教运动中间，一个改教家马丁路德他讲到有一套的神学叫矛盾神学。他的矛盾的神学的意思就是说，信徒同时生活在天国跟地上的王国里面，要同时对神和对人负责，所以信徒的生活永远是充满了张力，他是处于彼此对立的天国的权势跟地上的权势当中。我们在上面讲过，神道进化论的学者强调人性的邪恶，但是对于邪恶的历史的来源却没有提供很合理的解释，似乎有同样叫人生活在一个矛盾状况的下面，就是我们需要对付邪恶的后果，但是我们却不清楚为什么邪恶会进入这个世界。因此一套包括新约跟旧约的统一的神学解经系统，我们要用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来解释圣经。有一位解经学家他这样说，这就是说圣经学者在研究新旧约神学的时候应该注重发掘跟描述圣经在作者写作时候的原来的意思和对今天社会跟人生的意思。圣经的见证人不单只在历史上某时某地的发言的一个人，他们也是同时是神的代言人，要表达神在人类历史上的参与跟作为。所以一个忠心的圣经神学家应采用历史学和语言学上面的原则来探讨圣经在写作的时候的信息， 应该解释圣经对现代人所处有的独特的环境的意义。那么连贯旧约圣经的中心思想，似乎是神借着犹太民族向世界上的人的自我的启示，以应许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创世纪十二章第二到第三节为出发点，然后旧约的根本的课题就好像是神要兴起救赎主拯救以色列跟全世界。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五十三章、第六十一章、第六十二章，跟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弥迦书第五章、马拉基书第三章、诗篇第八篇、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二章、以斯帖三十四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跟约伯记十九章等等。创世纪的希腊的名称是叫开始的意思，全书注重了描述选民以色列的来源，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国，借着他来教育世人。创世纪追溯人类的历史，从人背叛神开始，直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使万国因他得福，其余的篇幅都来用来自说以色列列祖的生平，借此来彰显神的全能，表明神胜过人类一切的悖逆。第四个大前提，就是自然选择乃是神用以创造世界过程的一种。有人从神的慈爱的角度提出质问，认为按照资源短缺跟物竞天择的原则来运用的自然选择，不可能在神的创造计划中间是有份的。我们在没有尝试回复这个挑战以前，首先要弄清楚下面的几点。第一，我们在套用人类的感情和意志的范围来形容人类以外的自然界的现象的时候，应该十分的小心。当然与其他的动物植物都是神从同样的物质，就是地上的土那里造出来的，但是只有人类才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的。除去魔鬼以外，人类是唯一能够滥用他的自由意志来悖逆神的生灵。不错，保罗曾经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指望败坏的辖迹，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里记载。但是保罗大概是用象征性的文笔来形容人与受造物都是同出一切。受造之物的得蒙救赎，其实是代表了因为罪被咒诅的人类肉身复活的心。保罗并非是全心教导我们自然界其他的生物都有自由意志，能够像人一样因着信得以从罪里面卷回神，因而得蒙救赎，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个记载一样。研究动物意志的科学实验还不能够得到什么的结论。第二点，亚当跟夏娃受神的托付来治理全地，管理一切的动物，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这管理动物的命令包括了人控制动物的繁殖跟对自然资源的运用，而动物的死亡显然是防止它们繁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像一位生物学家所形容的，动物若繁殖没有拦阻的话，那么单单一只蛀苹果的蚜虫啊，已不需要交配的无性机能，一年以内无拦阻的繁殖就会产生难以胜数的蚜虫。它们虽然每只只有一寸长，但是它们的强度加起来会向太空伸展到2500光年的距离。所以管理动物的命令应该包括了对它们的生殖的控制。况且翻译成为治理这个希伯来原文，实在的意思是比统治还深入的，似乎是指出是征服、驱使和粉碎的意思。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的九章十五节、约书亚记十八章的一节、撒乌尔记的以下第八章十一节等等，都用同一个希伯来字来形容对仇敌的征服。 在人没有堕落以前，世界上此乎已经有一种恶的势力的存在，神吩咐人去征服它。这种恶势力的来由圣经没有提及，很可能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的以蛇的姿态出现的撒旦。但是神的全能还是胜过这个恶的势力，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讲，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第三，人类在原来创造的首先是置于一个食物链的当中，正如其他生物一样。食物链的意思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讲，神说，我将遍地的一切的结种子的菜蔬跟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虽然这里经文没有提及吃肉的现象，但这个省略不一定支持初期的生物就只有吃菜蔬这个解释。在约伯记第四十一章里，神是以吃肉的鳄鱼的凶猛来形容他的创造的奇妙，暗示在人没有堕落以前，鳄鱼已经被造。神为亚当跟夏娃用皮子来做衣服，是要杀害动物。亚伯献羊的自由比该隐土产更得神的青睐，就支持人类堕落以后才开始吃肉这个理论的证据并不充足。创世纪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神学上的根据，这只来分辨动物跟植物的生命。生物学上的细胞原理跟遗传定律将所有的生物用同一个标准来分析。动物的消化系统中除却采取不同的酵素以外，原则上是以同样生化作用消化植物跟动物。况且除非我们一笔勾销所有生物化石的证据，否则我们必须承认远在人类出现以前，地上已经有吃肉的猛兽。就算我们坚持人在没有堕落以前只吃果子，吃的关系一定也使被吃的植物的生殖功能被减退，因为人将吃植物用来繁殖的果子的消化以后就丢掉了。况且在人类没有犯罪以前，神颁布有关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他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跟夏娃很可能已经看过动植物的死亡，能够了解什么是死，不然神的禁令就不公平。因此在人类没有犯罪以前，包括生物死亡的自然代谢作用已经是在维持这个食物环中间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个食物环的意思，我就根据一位哲学家的解释来跟大家说明。他说，一个在死亡中的太阳散发光与热，使会死亡的植物生长，维持赤草动物的生命。这个赤草动物的死亡使赤肉动物得到饱足。然而动物身体里面无数的细菌在动物生前跟死后不断的侵蚀，使动物的身体跟体内的营养归回尘土，而细菌本身也不计其数的死亡，被消化成为泥土中的养料。所以上面我们谈了三个重点，人不可以强把人的意志感情套用于不属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人对万物的治理包括统计生物的繁殖机能，然后食物链的运作一定包括被吃的死亡跟消化。我们若是要解释跟了解这三个重点的话，就会很自然的推论，生物的死亡在人类没有堕落以前已经存在。死亡通常所意味到的痛苦跟帮助，对非属于人类的生物界不一定是有意义的。神自然允许生物的死亡来维持其他生物的生命，那么神也很可能用物竞天择的原则创造不同种类的生物。在人类社会中间，死亡是因为始祖犯罪而来的，但是在生物界中的死亡不一定是代表邪恶的结果。 物竞天择本身不是邪恶的，只是当人采用了这个自然现象来排除意志的时候，才将它变成邪恶。只是当神掌权的时候，义人的死亡引领他们进入平安。在以赛亚书57章第一到第二节就这样讲，换句话来讲，神可以用死来支持生命。下一次我们会来讲第五个大前提，就是神的一切的创造都是好的。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